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访问沙地之前，哈马斯释放以色列裔美国人质。卡塔尔否认将会赠送川普专机，涉及外国贵赠敏感议题仍然审议紧。空中交通管制连环事故，交通部计划延长空中交通管制员退休年龄。美国商务部长说 10% 关税将会长期维持。美国取消小包裹免税，美中货柜骤减接近一半。川普关税案，国际贸易法院将会听取辩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东前夕，哈马斯高层5月11日公布将会释放以色列裔美国人质亚历山大，来推动促成停火协议，同时给人道援助进入加沙。首席人质谈判代表博勒同一日表示，咁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美方仲要求哈马斯交还另外四名美国人质的遗体。川普当日在社交媒体发帖话，咁是向美国迈出真诚的一步，亦都是向帮手调停的卡塔尔同埃及的努力迈出真诚的一步。这两个国家作出了努力来结束这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同时将所有生还的人质和遗体归还给他们的亲人。卡塔尔和埃及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同意释放亚历山大是向交战双方重返加沙停火谈判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两国表示将会同美国一起继续努力改善加沙的情况，争取实现永久停火和结束战争。星期日11日，卡塔尔否认已经决定是否在川普总统访问期间提供一架大型客机作为空军一号，同时强调该构想仍然审议紧。卡塔尔新闻官安萨里在声明中表示，有关卡塔尔计划在川普总统到访期间向美国赠送飞机的报道并不准确。ABC 新闻星期日播出的报道说，川普准备在访问这个超级富裕的波斯湾国家的时候，接受卡塔尔皇室提供的一架豪华波音747-8喷射式飞机。根据美国宪法当中的薪酬条款，禁止政府官员收受来自任何国王、亲王或者外国的礼物。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声明表示，任何由外国政府赠送的礼物将会完全依照所有相关法律加以接受。川普政府致力于完全透明。在连续发生两次故障之后，负责纽瓦克机场的费城空中交通管制设施星期日11日上午再次发生故障，导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对飞往纽瓦克机场的航班实施地面管制，停飞总共持续了45分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这宗最新事故凸显了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基础设施老化问题。交通部长达菲提议在未来3至4年斥资几十亿美元改善美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达菲还表示，他计划将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员的退休年龄延长，包括将会强制退休年龄由56岁提高到61岁。他说，我们发放奖金给他们，提供20%的提前奖金，令他们继续留在岗位不退休，继续为国家服务。达菲5月8日呼吁投入几十亿美元，对美国不堪重负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进行彻底改革，其中包括解决空中交通管制员 严重短缺等问题。美国商务部长路德里克星期日11号表示，美国对全球各国新征收的 10% 基础关税将会长期维持。对于主流媒体和一些专家同声宣传的川普关税将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些言论，路德里克星期日再次进行抨击。他表示，企业和外国将会承担关税成本，而不是美国家庭。另外，自从川普推出新的关税政策以来，很多左派经济学家、媒体和民主党人都持续不断地对该政策进行批评，还警告说新关税将会无可避免推高物价，导致供应链萎缩，那就影响到美国消费者和工人。路德里克说，不要相信美国消费者会为这个政策埋单的荒谬论调，企业的职责是努力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将不会受到新关税的影响。即使对贸易谈判持积极态度，路德里克表示，美国不会取消对所有国家的 10% 的基础关税。而在上星期宣布的英美贸易协议框架也都包括了 10% 的关税。在星期日作客霍士周日新闻节目的时候，路德里克呼吁消费者要对川普的贸易策略保持信心。美国和中国星期一12号发表联合声明，目的是在跟着下来的90日内下调双边关税。早在中美贸易会谈前夕，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华关税可以由目前的 145% 下调到 80%。 媒体报道，中国的船运代理商经历一系列订单取消之后，已经恢复购买货柜仓位，用来装运发送到美国的货物。有出口商说，打算未来几个星期重新向美国出货。美国小包裹免税政策正式取消未够一个星期，中美的货机运输力量已经减半。5月1号、2号和8号这几日只有一班全货机飞往美国，另外5月的美国航线空运包机基本上已经取消，运输力量很少。 CNN 报道更指出，5月9号美国西岸主要港口居然罕见没有任何一艘来自中国的货轮靠岸，创下疫情以来首次的零记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三名法官将会在星期二13号听取一宗川普关税案官司的辩论，决定是否暂停川普政府最近开征的这些关税。该案件由总部位于纽约的葡萄酒入口商 Fios Selections 和另外四间小型企业提出的，指控川普总统无权实施这些关税。4月初，川普总统引述了1970年代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来实施广泛关税措施，说不公平贸易导致了逆差，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自由正义中心是一间自由派公共利益诉讼机构，正在代表 VOS 提出诉讼。该机构的律师在法庭文件表示，IEEPA 并未赋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这个是国会的职责。而司法部就表示，总统历来通过贸易监管来处理外交事务，同时确保国家安全。国会通过批准 IEEPA 有效地将紧急情况下的监管入口权力授予给总统。川普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属于政治问题，司法部无权事后推翻。
川普总统在昨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表文章，表示会在礼拜一朝早九点在白宫签署美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行政命令之一。他写到，处方药和药品的价格将几乎即刻降低 30% 至 80%， 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将上升以达成平衡，当年来首次为美国带来真正的公平。川普表示，通过实施最惠国政策，美国将支付和全球支付价格最低的国家相同的价格。川普在声明中批评了制药业，说这些企业多年来令美国人承担了大部分的研发成本。5月5号，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和民主党参议员彼得·威尔奇共同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制药公司在美国以高于加拿大、法国、 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均价的价格销售任何处方药。霍利表示，这项法案目的是延续川普2020年药价计划的精神。墨西哥农业部长贝尔德格礼拜日表示，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向他表示，边境将对出口牲畜关闭15日，以检视针对防治螺旋形的联合策略。贝尔德格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我们不同意这项措施，但我们有信心能够在更短时间内达成协议。罗林斯在声明中表示，一旦看到监控和杜绝措施有所强化，和这些行动的正面成果，我们会致力开发边境，进行牲畜贸易。罗林斯补充说，这个同政治或者对墨西哥的惩罚无关，而是同食品与动物安全有关。据法新社报道，川普政府4月底警告，除非墨西哥采取行动协助控制螺旋形疫情，否则美国将采取限制进口措施。这种蝇类的食肉幼虫可能导致牛只死亡。美国去年亦曾经因为同螺旋形疫情相关的类似担忧，对来自墨西哥的牲畜实施类似的封锁。美国和中国周末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经贸会谈，1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明美中意识到双方经贸关系对两国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承诺在14号之前同步采取行动调降关税。华府对中关税将从 145% 降至 30%， 北京对美关税则从 125% 降至 10%。声明表示，美方将修改4月2号行政命令中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其中 24% 的关税将在90日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的 10% 的关税。美方亦同步修改对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24% 的关税在初始的90日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后受访的时候表示，今日宣布的协议主要针对4月2号实施的对等关税和中国的报复关税。联合声明指出，双方会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受访的时候说，美中都不希望脱欧，双方确实都想要贸易，同时亦希望贸易更加平衡，所以双方正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礼拜日表示，一年前烧毁了波兰首都华沙最大购物中心的巨大火灾，是俄罗斯指使人故意纵火的行为。波兰曾经被俄罗斯统治长达几个世纪。波兰总统选举会在5月17号举行第一轮投票。由于没有候选人有望赢得超过50%的选票，波兰很可能唯有在6月1号举行决选。波兰一直是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视美国为抵御俄罗斯的后盾。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2月14号在访问华沙期间，称赞波兰是国防支出方面的模范盟友。波兰今年计划将 GDP 的 4.7% 用于国防，这个令到他成为最接近实现川普总统提出的军费开支达到 GDP 5% 的盟友，亦都远高于北约成员国 2% 的最低水平。川普为南非白人提供庇护，特别是具有欧洲血统的南非白人。获得难民身份的第一批南非白人礼拜日从约翰内斯堡主要国际机场搭机赴美。南非交通部发言人姆西比话俾路透社知，发放许可证的条件之一是确保对他们进行审查，以防当中有人存在未解决的刑事问题。他仲话已经有49名乘客获得放行。姆西比说，这些人将飞往华盛顿特区市郊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再转往德州。川普总统和在南非出世的马斯克指责南非黑人领袖持反白人的立场。 川普2月7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谴责南非政府允许无偿没收少数族裔南非荷兰人的农业财产，并且表示给予他们难民身份，并且给他们在美国定居。亿万富豪马斯克礼拜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川普总统的金卡签证计划正在静静进行测试，以确保这个系统正常运行。马斯克说，一旦经过全面测试，总统就会宣布向公众推出。川普在2月份曾经提出用金卡取代现有的 EB5 外国投资者签证计划，金卡以500万美金的价格出售。川普说，金卡将赋予申请人绿卡特权，而且它将成为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富人可以通过购买这张卡进入美国。他还预测，随着将美国移民制度货币化，产生的收入可以用来偿还国债。
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表示，他或者会在这个周末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就美中贸易谈判进一步磋商。川普说，日内瓦的会谈非常成功，双方已实现完全重启，有望达成协议。在谈到谈判内容时，川普透露北京已经同意全面开放中国市场，并取消非货币性贸易壁垒。不过目前暂停加征关税的协议不包括汽车、钢铁、铝制品及未来可能加税的医药产品。除了对华政策，川普亦都谈到俄乌战争。他表示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计划中的和平谈判，并考虑在这个礼拜出访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途中临时飞往土耳其参与会谈。他说，如果有助促成协议，他可能会去，但前提是能够将事情办成。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在 X 上发文表示欢迎。他说，川普如果能够出席土耳其会谈，乌克兰人民将深受感激。当地时间礼拜一，被土耳其、欧盟、英国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宣布放下武器并解散，结束对土耳其长达40年的武装叛乱。库尔德工人党的叛乱最初目的是为占土耳其人口约 20% 的库尔德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自叛乱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4万人丧生。库尔德工人党礼拜一说，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并将结束武装斗争的方式。该组织在声明中说，库尔德问题由今日起可通过民主政治解决。此举是在库尔德工人党被监禁的76岁领袖奥贾兰今年2月呼吁解散后作出的。库尔德工人党礼拜一说，奥贾兰将管理解散过程。库尔德工人党的解散或将增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政治与经济稳定，并促进缓解邻国伊拉克及叙利亚的紧张局势。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和美国军队结盟。一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中礼拜一宣布达成暂时削减关税协议，但对于由中港运往美国曾经享受小额豁免优惠政策的廉价电商包裹问题并无涉及。川普政府决定由5月2号起取消由中国和香港订购价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可免税入境美国的政策。这类包裹面临高达120%的关税。由于这个议题并没有在礼拜一的公告中出现，贸易专家表示这项政策的未来走向目前尚不明朗。跨境数据服务商 Hurricane Modular Commerce 联合创办人帕尔默表示，由逻辑上来看，如果其他商品的关税被削减，那小额豁免包裹也都应该被照办理，因为这类商品在美国由中国的入口中占比相当可观。根据礼拜一发布的联合声明，由礼拜三起，美中双边的对等关税将由原本的 125% 降至 10%。 不过，美国针对中国商品 20% 的芬太尼关税仍将维持，因此美方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水准将降至 30%。 当地时间星期一，台湾军方在屏东九鹏基地首次试射了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该系统射程可覆盖福建沿海。如果中共同台湾发生战争，海马斯可能被用来打击部署在中国境内的目标。台湾陆军表示，礼拜一陆军进行了年度精准导弹射击操演，期间检视了海马斯多管火箭导弹的换装训练成效。过程中，军演官兵通过高度的专业与默契，圆满达成射击任务，并借这一次演练充分累积射击经验，达到加强战备整备的目标。虽然美台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台湾面临来自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压力，向美国购买了29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海马斯，首批11套在去年交付，其余预计将在明年交付。目前海马斯系统已被乌克兰广泛使用于对抗俄罗斯侵略。香港知名股评人兼财经网站 Website 创办人戴维罗伯礼拜一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举行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活动，分享他的投资生涯和人生感悟。因罹患末期前列腺癌，韦伯现已进入生命倒数阶段。韦伯在活动中提到，他对香港放弃1970年至1990年代成功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感到遗憾，并批评香港政府偏离小政府原则，将资源投放于无效基建而非民生福祉。韦伯指出，现在的政策日益趋向中央规划，削弱香港本来的差异化优势。他认为零售业必须应对中港融合所带来的消费模式转变。谈及联系汇率制度，韦伯重申该制度行之有效，认为无需让港元自由浮动。他指出，目前内地没有撤销资本管制的迹象，港元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他还就长和集团出售海外港口资产一事发声，反对将交易政治化，强调这个只是自由市场行为，不应该过度解读。49名南非白人在礼拜一乘坐飞机抵达美国，这个是在川普政府今年2月宣布一项新的计划后，首批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的南非白人。川普总统在2月7号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指责南非黑人所领导的政府对南非白人少数群体实施种族歧视政策，同时宣布了一项安置他们前往美国的计划。49名南非白人在礼拜日乘搭私人包机离开了他们在南非的国家，他们已经根据川普政府的计划获得了美国难民身份。南非交通部发言人说，这批移民中包括一些家庭和小孩，按计划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一抵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美联社获得的一份文件中称，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辖的难民安置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为这些移民提供支持，包括住房、家具和其他家居用品，以及食品、杂货、衣服、尿布等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该文件称，对南非白人的重新安置是政府的既定优先事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南海变天传闻四起， 赖清德震撼影片热传。中共特务操纵游行抗议者，律师话面临法律后果。中共直接参展，印度七成电网瘫痪。川普取消对叙利亚制裁，俄国抨击欧盟停火主张。新教宗梁十四世会见传媒，呼吁释放被囚记者。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的政局诡异多变，各种迹象表明中共政权的末日已经进入倒计时。四中全会前，各种放风的消息四起。今年中共两会以来，有关中共人大委员长三号人物赵乐际的不利消息频频传出。中纪委前官员、时事评论员黄友群之前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赵乐际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中共江派重要成员之一。要被挖出的内鬼当中，不少亦是赵乐际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被提拔重用的。如果继续深挖下去，很可能挖到赵乐际那里，对他来讲或者是不祥之兆。5月12日，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爆料说，前几天有国内传来消息，赵乐际在四中全会上要提前卸任常委、人大委员长。11日又听到消息说，赵乐际的家人亦都莫名其妙被查。消息不知道是否属实，如果高层政治斗争开始祸及家人，跟着下来的大戏恐怕就会更加精彩。5月5日，蔡慎坤曾经爆料说，中共四中全会会有大变局。面对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加上习身体有病，元老已经是忍无可忍，整到集体逼供习近平。中共灭亡的迹象，近几年亦都可以从公众一贯认为是神话的预言和故事中被提及。2002年6月，贵州蒋宝乡景区发现的藏字石，亦即是2亿年前的大石头裂开之后，上边写着中国共产党亡七个大字的那块石头，最近又有了新的突破。知名的主持人李牧阳最近在新闻看点中讲到，一位中国大陆网友最近亲眼见证藏字石，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还影低中共灭亡的日期。他在相入边惊奇地发现，在亡字的右后方竟然隐约浮现四个阿拉伯数字，好像是一个年份。他仔细对比自己影低的相和景区官方2015年的高清影像，发现那串数字当中前两位20很清楚，但是后两位就略微模糊。他根据痕迹、结构和逻辑判断，那个年份可能是2029年，不过他亦不排除会是2027年。不过他肯定地说，中共灭亡一定会发生在跟着下来的4年之内。同一时间，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国民党立委正被如火如荼的大罢免结果所淹没。多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罢团陆续送出第二阶段的联署书。对于这件事，赖清德在接受财讯专访的时候有一段说话震撼网络。意思是他曾经给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国民党机会，但是他们错失了。赖清德在采访中说，罢免是公民团体发动，并没有人有办法主导或者阻止，要解决罢免问题一定要先纠正立委的表现。赖清德表示，他曾经借住接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典礼庆贺团和院制协调权的场合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见面。韩国瑜当时亦愿意以追加减预算的方式来解决中央政府预算问题，但在最后朝野协商的时候，在野党仍然反对，好可惜这个机会错失了。赖清德有这一段讲话是因为在野党屡次点名要求总统停止大罢免。针对边个将决定大罢免三阶的结果，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盈龙11日深夜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给出答案是社会主流民意。谈及全台掀起的大罢免行动， 游形龙赞叹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现象，一次极强大的集体行动。他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是一个华丽的政治景观，亦都是世界奇观，肯定是空前绝后。外界认为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基本上玩完，认清了中共的渗透把戏和恶果的汹涌民意，什么都挡不住。另一方面，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挑衅渐趋频繁。台湾国防部表示，从11号上午6点到12号上午6点，总共侦测到中共46机舰船绕台，国军严密监控和应处。好似是对中共的警告，美国近日宣布即将批量生产新型核炸弹 B61-13。这个弹头的爆炸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21倍，引发外界对美国战略走向和全球核安全局势的高度关注。根据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高层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美方会在5月下旬提前量产 B61-13 核炸弹。美国传媒说 B61-13 目的是加强对中俄的核阻吓能力。川普政府还曾经向中俄提出共同削减核武的建议。现在美国反向扩张核力量，对中共来说可能是很难接受。据悉 B61-13 的战略威胁不容睇小，高当量核武一旦与美军全球部署能力结合，相当于在多个区域冲突热点撒下更多不定时的炸弹，进一步升高全球军备竞赛的门槛。5月1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所未有地公开发布两段普通话影片，策反中共官员，被认为是两国关系公开敌对的一个标志。有分析认为，因为美国看到习当局的统治危机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几乎是穷途末路，走投无路了。5月9号，纽约有几千名的法轮功成员在曼哈顿举行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有很多华人对这个游行表示赞赏，还有华人手拿着中英文书写的我们支持法轮功的横幅，对游行表达敬佩。不过亦有人士透露，现场有一名华人男子指挥8个非华裔人士去到现场举反对的牌，而且是担任中共非法代理人。对于这件事，有律师分析，目前美国政府严查中共海外渗透，大多数华人不够胆收钱为中共公开站台，担心成为被遣返的对象。而中共的华人打手雇西人举牌，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在9号法轮功游行期间，8个非华裔面孔的人士举着攻击纽约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的牌，出现在曼哈顿街头。在附近，一个穿着绿衫的华人男子涉嫌现场指挥活动。外界分析影片照片显示，幕后操纵的华人名叫刘宁香，长年受雇在中领馆前诽谤法轮功，每个礼拜去5日，类似人家去上班打卡，落班之后就将中共国旗横幅拿去法拉盛40路的亚美旅游公司存放。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是纽约统促会的前副会长朱立创。中国公民行动党创办成员叶荣爆料说，纽约中领馆对面的中共特务获得中共资金，叫他们翻工污蔑法轮功。在7-8年前，博主本人陈开创、张会来就将他们固定期的横幅的沙袋扔了入哈德逊河里边。不过无奈中共发工资给他们，叫他们长年坚守。今次民主人士完全取证，希望川普政府逮捕中共特务。亦有网民表示，应该将这些人遣送回中国，取消绿卡。美国执业律师陈闯创对大纪元表示，上个月美国政府刚刚公布，正在塞尔维亚引渡两名嫌犯，一个是中国东北人，一个是英国人，但有美国绿卡。这两个人在前年蔡英文总统访问洛杉矶的时候，雇佣了当地的一些白人、非华裔的10多个人去抗议蔡英文。这件事已经证实了。纽约时事评论员唐青认为， 中共而家雇佣西人游民举牌，原因是中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参与，而且亲共华人亦都惊被捉。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指出，而家越来越多的华人认识到帮中共做这样的邋遢嘢，要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所以挺共人士自干五都冇咗勇气。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目的是结束中共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残酷迫害。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积极信号，表明美国政府在加强对法轮功的保护。这些为中共做坏事、迫害法轮功、诋毁法轮功的人，亦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法律制裁。他们在美国会越来越没有藏身之处。他们胆敢伸出黑手继续为中共做坏事，就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法律后果。5月10号的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当日凌晨发布公告说，巴军方在对印度进行的军事行动当中，通过网络攻击成功令到印度 70% 的电力系统瘫痪。这个声明迅速在国际社交平台上掀起波澜。不少分析者质疑，巴基斯坦是否具备这样规模的网络攻击能力呢？独立作家吴祖来转发这条消息，并且直言这个太明显了吧，完全是中共在直接参战。他直指背后的真正操盘者或另有其人。他的言论获得大量点赞和转发，成为这场数字战争疑云的舆论焦点。X 平台有评论说，瘫痪一个国家70%的电力是什么概念呢？想下中国有70%的电力被破坏会怎样？言下之意，这类网络攻击已经具有战略级别的破坏性，远超普通黑客的行为。更加引人关注的是，有网友指出，这种级别的攻击通常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具有能力完成。其中中共的网络部队、红黑联盟和网军基地长期被指进行全球范围的渗透。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这件事件很可能成为21世纪首次因为网络战而引发的区域性军事冲突导火线。尤其在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中巴军事合作日趋密切的背景底下，巴基斯坦突袭印度电力的讲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对于这件事，资深媒体人庞中分析说，巴基斯坦单是靠自己的实力导致印度70%电网瘫痪，这个是不多可能的。从印巴开战以后，在印度境内发现有中共霹雳15导弹残骸，这个已经将中巴在军事领域合作公布于世。如果事情属实，那背后毫无疑问有中共的影子。因为中共在20多年前就开始准备信息战、网络战，近年来更加妄图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权力结构。今次印巴冲突当中，中共制造的歼10C、霹雳15导弹和红旗9防空系统的组合拳首次参加实战。同时，中共和巴基斯坦在人工智能、网络战、信息战方面的合作试验所取得的经验，从而运用到南海、台海的布局中，亦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在目前美台日韩等国共同的应对底下，中共亦都只能够处于下风。12号，川普总统开始第二任期内的首次重大出访。商业内幕指出，川普预计将同沙特签署数以10亿美金计算的军售订单。在访问中东之前，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取消对中东国家叙利亚的制裁。在反抗军取得政权之后，前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逃离叙利亚前往俄国，他的政权在去年12月正式倒台。目前伊斯兰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萨拉任这个国家的临时总统。美国曾经在2014年将沙姆解放组织指定为外国极端组织。川普说，我们必须就制裁做出决定，我们很可能会解除制裁。我们之所以会取消对叙利亚的制裁，是因为我们想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对叙利亚的制裁方式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相关的讲法似乎意味着美国准备推进对叙利亚反抗军政府的关系正常化。 在之前，沙拉政府多次呼吁美国结束前阿萨德时期的制裁，以帮助叙利亚走上民主道路。另一方面，在川普宣布可能出席今个礼拜的土耳其俄乌谈判之后，克里姆林宫继续抨击欧洲为期30日的停火主张，说欧盟制裁的最后通牒不可以接受。相关措辞对俄国来讲并不适合。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评论说，普京在同乌克兰建立和平的谈判中可能会削弱自己的地位。普京已经为他想要的东西得到了很多的让步，他想保住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的领土。真正的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努力底下，俄乌两国能不能够实现停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在一次新的采访中说，乌克兰应该对和平谈判未取得进展负责，发誓俄罗斯的进攻会继续。在这个之前，几乎支持美国发起的和平协议，但是俄国提出了反对意见。外界预计川普将会赴土耳其继续调停俄乌两国的首次高层直接会谈。外界关注谈判会取得怎样的成果。中央社报道指出，当地时间12号，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城内的保禄六世大厅公开接见传媒，期间为冒着生命危险的战地记者和被囚禁的记者发声。他表示，媒体在透过传播真相促进和平的领域非常关键，强调只有获得充分资讯的人才可以做出自由抉择。教宗说，他挂住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报道战争的记者，肯定他们的见证，以勇气捍卫尊严、公义和人的知情权。到目前为止，梁十四世在任期内的演讲中多次引述教宗方济各的发言。在12号他呼吁倾听弱势的声音，似乎是为了继承方济各的主张。有观点认为，这个反映出梵蒂冈教廷针对前任教宗遗产的态度。德国之声引述华裔德籍汉学家吕恒军的话指出，新教宗是秘密选举的第二日敲定人选，而今次秘密会议的最大争议焦点正是在于如何对待教宗方济各的改革遗产。梁十四世面对包括德国进步派的共议之路和对中国的敏感协议梵中协议的挑战，他会遇到高度复杂的问题和多方的拉扯，需要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起到缓解张力的作用。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美中关税细节披露，到底是谁跪了？谈判中贝森特出奇招震惊中共官员，到底贝森特做了什么呢？以贺立峰的讲话泄露了习近平一大机密，专集这个星期将会有大事，是什么事呢？中共喉舌环球人物连麻三角意外披露习近平最怕的两个人是哪两个人呢？而台湾获得利器瞄准中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5月12号，美中关税谈判有了重大进展。川普表示他可能会在这个星期和习近平通话，而这次谈判中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一个演示令到中共惊愕。这样这次谈判到底哪个让步呢？除此之外，中共谈判代表何立峰意外泄露了习近平的大秘密。在今日，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跟着下来的90日之内下调双方的关税。美国将对中国关税从145%下调到30%，中共就将对美国关税从125%下调到10%。而川普今日在白宫表示，可能在这个星期尾会同习近平通话。川普说，两国代表之间的谈判促成了美中之间的完全重置。他提到，美国的关税措施已经令到中国大陆的很多工厂关闭，当地的经济亦都快撑不下去。因此，北京非常希望新的贸易谈判有所进展。 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提到的如果在90日结束的时候，美中双方仍然没有达成长期的协议的话，亦都不会回到之前的 145% 的水平。川普说，回到 145% 就真的脱欧了，但是一定会大幅上升。有意思的是，美中谈判有了进展之后，央视电视频道原本打算在今日5月12号晚间安排播出电影《纽约我爱你》，不过就意外切换成其他的，而相关的热搜话题亦都被封禁。央视的电影频道经常用电影来反映时事，因为这样央视亦都被中共网友戏称做六公主。本来六公主的节目单在今日晚上预定是要播《纽约我爱你》的，但是现在静静地换成其他的，而这个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热烈讨论。很多网友都在微博上分享说， CCTV6 的节目表说，半夜看到六公主今晚放《纽约我爱你》，我知道就稳了。还有的话，我以为要看一段时间的上金岭，没想到已经开始播放《纽约我爱你》了。有人认为央视要播放这个电影本来是想庆祝美国放行，不过后来封禁是因为官方不想民间过度关注这个话题，中共到底做了什么让步，不想被人挖出来呢？虽然美中双方降低的关税比率看起来相等的，不过有眼尖的朋友就发现，扣除对等关税和后续的报复关税之后，但是实质上中共对美国做出了五点重大让步。首先，美国其实还有向中国征收 20% 的打击芬太尼关税，因此实际征收关税是 30%， 这样和中共官方极力宣传的表面平等还有一段不少的差距。而川普今天在白宫提到，中国同意阻止对芬太尼的贸易，而谈判中还有一个细节，贝森特在和中共官员会面的期间，他将手伸入去面前的一个小碗里面，拿出一小把的糖放在手里面，就告诉在场的中共官员知，这个量就足以让这个房间的所有人丧生。然后又拿出一些糖放在里面，说这些就是足以令到日内瓦所有的人丧生。然后又拿出一些糖放进去，说这个分量会让所有的瑞士人丧生。支持人士告诉彭博社知，财长的坦率令到中共谈判代表感到震惊。这位支持人士说，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大同当时在场，这样足以讲明美国对这件事的重视。其实在今日 CNBC 消息说，中国将会向美国企业开放，暂停贸易壁垒，川普在白宫说他们同意开放中国。第三，美中新关税协议没有涉及到小额豁免包裹问题，而这一部分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占了不小的份额，并且美国依然对中国实施晶片的禁令链住条颈，这讲明中共做出让步。第四点，美中在会谈期间双边没有讨论过汇率问题，贝森特表示，对于川普多次指控北京削弱人民币来促进出口，最近中共央行放松了对于人民币的管制。第五点，中共解除非关税反制措施的承诺可能是放松稀土出口管制的信号，而专家分析认为，虽然现在中共开放对稀土产品的出口管制，不过美国未来肯定会重组稀土供应链的布局，比如在乌克兰开采矿产，到时候中共再次打出稀土牌就已经没办法起到任何效果了。不过不少网友认为，中共承诺将向美国开放市场，这个不能够信，川普第一任期的货还未上够吗？到现在很多都还未兑现。而之前贝森特曾经讲过，和中共的关税谈判会涉及到第一任期中国并未遵守完成的部分，因此不少观察家认为，美中双方在未来的谈判中一定会再次反面，而跟着下来如果反面对中共的冲击更大，推测美国手段会加倍，中共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值得关注的是，近期习近平是不是已经失去权力，已经成为了热门的讨论话题，而何立峰是日内瓦和瑞士联邦主席祖特尔、联邦副主席帕姆兰见面的时候，似乎也都露出了机密。他向祖特尔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转交了李强总理的亲笔信。从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可以看到，整篇的文章只字没有提到习近平。 时事评论人李大宇在自媒体分析说，这个不单止是反常，而且非常明显。何立峰是习近平的亲信，话一句转达习近平的问候都这么难吗？他不单止改口做中国领导人，后面还跟着递交了李强的亲笔信。而更重要的是，换做是2017年到2020年的川普第一任期，一定是转交习近平的信，而绝不可能是当时的总理李克强。李大宇认为，这个是何立峰公开泄露了中共政权变局的天机。在5月11号，时政评论人石板明夫先生在 X 上披露，中共喉舌杂志《环球人物》竟然暴露了习近平其实最怕的两个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杂志《环球人物》上一期的封面竟然是台湾的赖清德总统，而标题是《丧心病狂赖清德》，还落了三个副标题：麻烦制造者、危险制造者、战争制造者。而第二个人物就是勒瓦罗，底下的标注是美国关税战的九头军师。石板明夫说，这本杂志是从中国的角度介绍和分析热门的新闻人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说，杂志以前很少用这种谩骂式的语言落标题，所以他看到这一期的封面，他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共又回到文革时代，和这种粗暴无理，只是会用泼妇骂街的方式来宣泄情绪的国家，已经没有什么谈判的空间了。即使和其他的地方达成共识，亦都冇办法保证佢会遵守。不过外界认为中共发嬲，无非是因为呢两个人督到中共嘅痛处，台湾同埋关税。而呢两个人，一个破坏咗习近平喺台湾嘅布局，一个就系川普关税嘅智囊，对美中关税起到关键嘅作用。中共确实喺度为打击台湾不断咁加强力度。法新社报道话，两名世界报的调查记者识别发现大约30个中国军事设施的形状和位置模仿了台湾、美国和日本装备的军事模型。这些设施大多数是这两年建造的。他们还亲自到台湾做现场的实地报道，介绍了中共军队施加给台湾极大的压力。而台湾亦都必须时刻做好拦截的准备。根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已经购买了29台的海马斯，首批11套在去年已经交货，其余预计将会在明年到货。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今日到屏东九鹏基地现场观看了从美国采购的海马斯多管道火箭系统的首次试射过程。这个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了关键打击的效能，有大约300公里的射程，可以完全精准地打击到中国福建沿海的目标，这个对中共构成强大的威胁。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我相信这一次的火箭试射展现了台湾军方保卫国家和守护家园的决心。川普将会在今日5月12号开启他的中东三国访问，这个是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因此凸显川普此行的与众不同。这样川普此行会涉及什么呢？当然一个是跟经济有关，川普可能会跟中东敲定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另外可能会布局推展四大辣手问题。根据法新社的消息，川普在5月13号到16号会访问沙地、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会先到沙地首都利雅德，因此可以看出来沙地的重要性。日前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表示，他预计在扩大阿伯拉罕协议方面即将取得进展。阿伯拉罕协议就是让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最后都承认以色列。魏科夫亦都说，美国相信应该很快就会宣布这个消息。不过在近日，因为内塔尼亚胡反对结束战争或者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令到以色列和沙地的相关谈判产生不明朗性。如果沙地不承认以色列是合法国家，这意味着沙地和以色列这两个中东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军事强国不会建交。但是如果沙地和以色列建交，就会给中东地区带来稳定和繁荣，同时会削弱伊朗在中东的地位。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此行的重点主要放在经济伙伴关系和其他的地区问题上。 CNN 在11号报道，中东三个国家共同承诺向美国进行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之前沙地最初承诺的6000亿美元，不过川普的目标是数万亿美元投资。双方官员强调说，这样关系到重大的军火交易、大型项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而为了这次的出访，美国亦都释放了一系列有利于沙地的善意措施，比如同意停止对也门胡塞的轰炸等。除此之外，中东国家会向川普表明，他们可以作为加沙冲突、俄乌战争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关键调解人。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普京将会访问伊朗，不过具体是哪一日还未公布。川普去沙地还有一个目标，是应付北京影响力。现在中共在石油美元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还在积极拉拢海湾地区的资金。据说中东部长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优惠的商业投资环境。不过专家觉得川普想在沙地对抗中国的政策不容易，因为沙地自从推出2030愿景之后，中共已经深度参与了沙地的很多项目，尤其是在能源、建基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占了主导地位。而川普此行的一个重点就是拆除中共。川普总统在今日5月1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美国的处方药价格降到去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同的水平，预计药价将会调降 59%， 这样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川普发帖说，多年来美国的民众一直为相同的药品支付比其他国家高出5到10倍的价格，这个既没办法解释，亦都令人尴尬，而我们现在要做正确的事。他说整体来说这个降幅是 59%、 80%， 甚至都可能会到 90%。川普的这个命令将为美国人节省数万亿美元医疗支出，同时亦都将促使其他国家的药价上升，能够实现全球价格平衡，并结束由美国长期承担全球研发成本的局面。这样美国的药为什么这么贵呢？川普的命令会对美国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在贴文中提到，美国的畅销药血栓药每个月价格是606美元，拜登政府的时候说到2026年会降到295美元，不过在瑞典只是卖114美元，日本就卖20美元。这样是为什么呢？方伟先生说，因为美国药厂要美国人给钱来支付他们的新药研发费用，给外国人享受没有研发成本的药。虽然具体原因是外国政府代表他们的国民和美国药厂谈判，你必须便宜地卖给我们，而美国药厂就想，反正美国人不讲说话，好欺负，成本就给美国人来什么咯，比外国人便宜一点，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有时买药要走去加拿大买回来吃。而川普说，这个就是当美国老百姓是水鱼，帮全世界埋单吗？于是川普今天说，我不怕得罪利益集团，签行政令改正这一切，以后规定美国联邦的全民健康保健买药价格必须和外国最低价钱是一个价钱。方伟说，这样就等于逼美国药厂将卖给外国的药的价格升上去，美国的价钱压下来。川普说，这个行政令下去，美国处方药的价格会下跌 30% 到 80%， 美国的大药厂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可能是上万亿美元。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